道的主题就是耶稣的七个神迹入面的第三个。这个神迹呢，如果单独来到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没什么很大的特别的地方。除了这个医好的人有一个名堂给他，就是呢病了38年之外呢，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故事的情节呢，其实跟其他的福音书所记载的都是差不多，是不是？例如拿起褥子行走，在安息日治病等等。但如果我们自己是认真比较回约翰所写的关于医治的神迹，譬如之前那个医治大神儿子那个神迹的时候呢，就大概能够比较到或者看到约翰呢他写这些神迹的独特之处。我尝试跟大家来到去比较第二个神迹和第三个神迹，都是关于医治的。不过我们去看就是两个向度，第一个的向度就是神迹发生之前。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第二个神迹就是主耶稣医治这个大神的儿子的时候，最开始是这个的父亲来到去求耶稣，并且呢情辞非常之迫切，但是呢耶稣就是一口回绝了他，以致呢他要再三来到去请求。但今天的故事就不同了，这位38年的病患者呢，他是没有向耶稣发出任何的请求的，相反竟然是主耶稣亲自来到去向他发出邀请，你要痊愈吗？而这个病人的反应呢，似乎也不是太过雀跃。而第二点就是这个的神迹发生了之后，第二个神迹我们看到是一个的 happy ending 来的。这个的大神在这个会程的路上面知道了行神迹的是耶稣，不单单指自己都信了主，而且呢还带领一家人都信了主。不过今天那个的剧情呢就完全相反了，有些反高潮的感觉。就是这个的38年的病患竟然不知道医好了他的是哪一个，到后来他知道了是耶稣医好他的时候，他竟然去跟那些法利赛人来到去告密，令到这些法利赛人来到去逼迫耶稣。所以这样对比的话，我们又看到约翰他想要强调的地方，就是原来不是每一个经历完神迹的人都会有一个修成正果归顺耶稣，从而引发出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就是其实经历了神迹和真正信耶稣两者之间没有一个必然的关系，甚至两者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的。怎样能够去跨越这一段的距离，达至真正的信耶稣，来到去经历一个丰盛的生命呢？这个我估计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去看的问题，就是经历神迹和信耶稣之间要有些什么来到去紧扣住的呢？在写了这篇的讲章的时候，我都想起了一个很多年前的故事，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想起以前做一个的青少年的导师，那时候呢就被我教会安排了去建立一个的信二代的一个的教会子弟的一个的团契。每个的建立的团契最开始呢都有一个动作，要去想一个的名字。这个的团契的名字呢就给大家去啲年轻人发挥创意了。那么那个的团友他就说呢，不如我们就叫做不是大团啦，这样。和今天那个的不是大词呢同一个字来的。咁有人就贊成啦，佢話咧，因為呢個嘅諧音就好似啊，不是大團嚇，即係唔係一個大嘅團契嚟嘅。一開始咧就表明咗佢哋嘅心跡咧，就冇諗住點樣發展嘅啫，純粹係滿足於佢哋自己幾個嚇。咁呢個可能都係今日年輕人嘅想法。咁但係另外有啲嘅比較熟聖經嘅人咧，就話：咦，其實都幾好喎咁樣嚇，因為我哋呢啲嘅信二代，其實好似同不是大詞嗰啲人都好似啊。在教会这么久，至少10几20年，但又没有怎样经历过神迹，又没有经历过神。圣经里面呢，这个的38年的病患呢，跟他们呢很有共鸣。不如呢就用这个的不是大词，或者这个不是大团契呢，来去代表他们啦。不知道你听到的时候 有什麼的感覺，即是他們是一個的自嘲，但如果你用心去聽的時候，其實也都反映了年輕人背後的心聲，其實是笑中有淚。他們在教會裡面就好像這個的38年的病患，坐了很久或者等了很久，好像沒有經歷過任何跟神有關的事情，亦都不知道從何時開始，這個不是大慈的38年的病患已經成為了一個負面的代名詞。我讀一些釋經書對他的評價，大概 有下面這些評價。第一就是冷漠、信心遲鈍、長期沒有辦法捉住機會、缺乏想像力的方式、沒有活下去的意志，他對於未能進入水中只能夠吸出一個軟弱的藉口等等等等。不知道你們聽完的時候可能你都會有一個這樣的評價給他，但是在近代的聖經的傳釋裡面，似乎就對了這個的患者有更多的同情和理解了。有些學者指出，其實上面那些評論就好像指責一個的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 對他施加緊二次的傷害。那些提出指責的人，他只是關注個人層面那個的罪，但他隱藏了，或者他看不到，其實隱藏了在這個故事背後有一些結構性的罪，或者社會帶來給他有一些的罪。所以我們來到去看看，就是說如果你們留心不時代這個字，其實有些聖經佢隔離有講，就係講一個嘅憐憫或者係一個嘅恩典之家。喺古時候咧，關於嗰啲嘅福利啦，或者一啲嘅醫療制度咧，係唔完善嘅。咁所以不時代詞或者不時代呢個地方嘅存在咧，其實某程度就係扮演緊一個嘅福利啦，或者一個嘅醫療中心咁樣嘅角色。所以咧，不時代呢度咧係躺卧罪咧。很多的病人，有失明的，有瘸腿的，有癱瘓的。那这个号称恩典之家，就是收容着这么多这么有需要的人，来到去承载着他们那个的希望。但我们看到这个的所谓的恩典之家，它实质的操作的情况是怎样呢？第四节这样说，他说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先下水的人无论患什么病都能得痊愈。而这个38年的病患者呢，也都引证了这一点。第七节他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要去的时候，别人呢比我先下去。我们看到一个声称着承载恩典、承载盼望的地方，其实它真正奉行着那个的法则，不是一个关于恩典的法则，而其实是一个关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这样一种的丛林的法则，就是好像很天性的一种的丛林的生活，胜利者呢永远只有得一个。所以更加多的时候，这个的恩典之家其实是一个充满着哀伤同埋咧，失敗者自憐自嘆嘅一個咁樣嘅地方。但我哋再諗諗就係，其實呢個嘅不時代詞係咪真係能夠提供到一種咁樣嘅神蹟醫治嘅地方咧？抑或只係發生過一次，甚至只不過係一個嘅虛構出嚟嘅都市嘅傳說咧？我自己更加傾向係後者，因為如果真係有咁樣效果嘅話，應該唔會輪到这些老弱病残的人可以在他靠近半步，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的达官贵人或者有士兵来到重重把守这个地方，不会被其他人能够接触得到。又或者他早已经成为了一个废墟了，其他人得不到的你都不要得到。所以对于我来说，不是大慈这里所宣扬的很可能只是一个传说，成為了那些的孤苦無依者的一個的心靈的寄託。當那些守候住的人，他們發現這個的願望遲遲沒有辦法來到兌現， 又或者这个奉行恩典的地方实质上是运行着另外一个法则的时候，他们久而久之会变得失望，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躺平。躺平主义呢，这个词呢最早是出现在中国内地的，就是说呢年轻一代呢在他们的中间出现了一种这样的心态，就是说呢与其跟随这个社会的期望坚持来到奋斗，不如躺平，无欲无求的一种这样的处事态度。具体有什么内容呢，就是不买楼，不买车，不谈恋爱，不结婚，不生 BB，低水平生活，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拒绝呢成为资本家那个的赚钱的机器，或者呢被资本家剥削的奴隶。其实在社会里面我们都有一个传说，就是呢你越努力奋斗，你就应该越能够享受这个的社会带来那种的财富和成功，你能够分享得到。但在他们的实践里面呢，他们却是发现呢当我越努力的时候，越成为其他人割韭菜，割韭菜一个的对象，越是被剥削。这种的理想和现实的巨大的落差，令到人呢失去了一种的前进的动力。人不单单只是不士大，教会都有机会是一个这样的生态，就是当那些徘徊在不士大池子，刚才我所说的那些年轻人，他们每一次见到教会那个的实况，那个的 politics 与他们所听到的那些所谓爱和恩典的原则严重不符的时候，很可能他就会选择离开，一或就是彻底躺平，不再参与教会更加深度的参与。所以当我们发现年轻人有人去留空的时候，很可能我们都会责怪他，好像我们责怪那个坛子一样。固然他们是有自己各自的软弱的，但可惜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那个的勇气是花了在个人层面那种的道德指责，但就没有勇气来到去挖掘回这个系统背后那种的表里不一和那种的缺失。所以这个的不士大池子这个的生态环境，无论是在这个社会或者在教会，都有机会来到去上演的。所以尝试带出一个的新的向度，就是当我们不单单只将问题归咎在病人身上的时候，我们或者能够更加看到这个的作者他要带出一个新的讯息，就是他要我们去思考一件事，究竟什么是恩典呢？耶稣带来的恩典和人能够提供的恩典究竟有什么不同呢？不士大池它虽然叫做恩典之家，但它一直提供的不过是一种的人手的恩典，或者是一种的虚假的恩典，因为它背后所运作的只是一些律法主义，需要满足特定的条件，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你还要经过激烈的竞争，你才能够得到这个人间的恩典。就好像小家长对小朋友说，如果你在期末考试的时候考得好，还要考到全班第一，到时候呢我就会有礼物送给你了。这个其实只不过是努力之后的一个奖励，而不是那个的白白的恩典。反观耶稣提供那个恩典是怎样呢？我们来到去看经文第六节，他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很久，就问他，你要痊愈吗？原本在不士大池里面呢，每个人都要聚精会神来到去观看，来到去看天使几时来到去搅动这个水池，然后竞争一个的名额。但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故事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38年病患他能不能够得到医治，不在于他是否能够看见耶稣，而仅仅在于呢是耶稣看见了他，并且呢耶稣知道他病了很久， 耶稣有亲自来到他面前跟他说，你要痊愈吗？他们看到，其实约翰想我们看到，就是耶稣就是那个行走着那个恩典，住在我们中间，充充足足的有恩典有真理。耶稣所提供的那个恩典和人间提供的恩典最大的不同就是什么呢？这个是一个的即时的恩典，强调的只要我们此时此刻愿意的话，我们就能够伸出手来到去接受，并且呢不附带任何的额外的条件。所以第八节我们看到耶稣说，耶稣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那人就立刻痊愈，拿起自己的褥子走了。所以对于那些习惯了躺平的人来说，他要怎样来到去走出这个困局呢？有时我们都可能感觉无计可施，不能够改变制度，也都不能够改变自己，只能够在这个的困局里面被动的这样来到去等待。我们或者都可能试过好像这个的38年的病患者一样，其实可能我们都面对着一个的长期的成瘾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子女教育的挑战，自己信仰冷淡那种的挣扎。我们很可能都曾经寄望过某个神迹的时刻，就好像天使搅动这个水池一样，我们幻想只要等一等，或者再经过多一段的时间，等所有的条件完美契合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就会不约而遇。类似的想法可能都会在我们的心目中回荡过，比如或者有一天神会令到我真的喜欢到读圣经呢，令我做到一个比较称职的基督徒呢，又或者有一天上帝会让我遇到某一件事，有一个的逆转，令到我变得更加爱主呢？我们的信仰和生活有没有一些地方已经成为了不是大呢？我们是不是也都有一些虚幻的盼望在这里牵引着我们，以致我们失去了改变或者前进那个动力呢？所以我们都内心深处知道，这个的天使搅动水池的传言未必是真的，但是我们依然不舍得放弃这个的不是大那个的美丽的传说，因为它至少给到了我们某程度的盼望。所以也有人批评，就是说一些不好的宗教就好像鸦片一样，只能够提供短暂的安慰，但是没有办法帮助人正视一个现实，突破去人生里面的困局。但我们看到今天耶稣其实是没有提供这种精神的鸦片给这个患者。故事的转捩点在于呢，就是耶稣的提问亲自打破了这个的沉默，你要痊愈吗？这个看似一个的简单的提问，其实也是一种的挑战。他是不是准备好打破对于不是大事这个的寄托和依赖呢，迎接一个真正的改变？他会不会放弃过去那种的等候的法则，试试主耶稣所提供这个的办法呢？然后耶稣命令他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行走。这句话其实也都对他来说有一个深刻的象征，就是那张的褥子曾经是 carry 着他的，曾经是背负着他无尽的等待和失落，或者很多的不忿。但今天其实主耶稣是要他亲自背负这个褥子起来行走，重新开始前面的路。这个是一个的强而有力的宣告，真正的恩典不是在于一种的被动的等待，而是在于一种的主动的回应。恩典是我们此时此刻可以凭信心来到去经历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你的内心这一刻也都有没有听到主耶稣向你发出的邀请，你要痊愈吗？你现在背着的那张的褥子是什么呢？你过去那种的伤害，对上帝那种的怀疑， 抑或是生活种种的重担。但无论如何，这个的肉子代表什么都好，主的恩典都是足够。今天就拿起它，今天你就能够拿起它，勇敢的来到去迈出第一步，去经历主那个的恩典和医治。因为真正的改变不是在于等候外在环境的转变，而是我们内心那个的信服和回应。真正的改变也都不在于上帝是否愿意拯救我们，而是在于我们是否愿意放低那个藉口，拿起主的恩典，也都拿起那种的肉子，重新站立起来，来到去迎向前面那个旅程。所以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鼓励你这一刻你就向神来到去回应，因为主啊，今日是要在我们当中来到去有一个这样的呼召，你要痊愈吗？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为你感恩，也都更加为你来到去守望。因为经历了这个医治之后，或者这个故事给我们看到，经历了耶稣的医治，只不过是一个的信仰的旅程的开始，不是一个的终点。正如这个的病人呢，他经历了这个的身体的复原之后呢，他接下来呢才要面对呢真正的信仰的挑战。他能不能够真的分享到这个神迹带来给他的好处呢？那我们去看就是第十四节，耶稣后来呢在圣殿里面呢遇见了他，提醒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耶稣的神迹修正了呢我们所有人对于这个的不时大慈子一个的错误的期待。其实真正的医治呢，除了一个的肉体上面的健康之外呢，还包括我们灵性上面的健康。耶稣所能够带来丰盛的生命，最重要的就是除掉我们那个的罪。这里是不是暗示呢，就是这个的病人前面所患的38年的病患呢，是因为他一直以来犯罪所致呢？这样答案可能是，也都可能不是。这点呢是无从考究的。因为在第九章，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们看到呢，那位天生瞎眼的人呢，耶稣都说其实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所致的。所以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呢，罪和疾病呢两者之间不一定有一个的等号的。所以在这一点的解释上面呢，我更加倾向呢一些的学者的研究，他就指出其实约翰这里所讲的那个的罪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呢是讲的那种故意不认识耶稣，或者知道了他而去跟他有一种敌对的态度，那种的罪。第八章24节那里讲呢，他说，你们若不信我，就是那位就会死在自己的罪中。第16章19节都说，圣灵来的时候要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所以就是说，看见耶稣行神迹的人，没有因为这个记号而引发出对耶稣有一种的信心和信靠的话，这个就是约翰所讲的那种的罪。其实经文接下来你会见到那个的表达是更加贴近这个观点的，就是当耶稣提醒了这个病人之后，第十五节他转眼就是说，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的领袖，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呢，那些的犹太领袖呢就逼迫耶稣。所以从剧情的发展来到去看，就是说其实耶稣已经预先警告了这个人，他非但没有因为这个病得痊愈来到去信耶稣，相反是出卖了他。这个这样的行为呢，很可能呢是比他以前那个病患呢来得更加严重。所以作者为什么要引入这个的后续的记载的剧情，其实是很重要。他大概是可以写一个的 happy ending 的，但为什么他要将这个的后续的剧情告诉我们知道呢？就是告诉我们 如果这个故事的结尾只是停留在病人得到神迹医治的话，这样这位38年病患他充其量只不过又是不时代传说的其中一个的得益者，性质其实是没有不同的，只不过他走了一个的特别的通道，一个特快的通道，过去要等人帮他去这个水池，现在只不过是耶稣来到帮他得到医治。所以如果他有一些基本的观念，他对信靠的东西对象没有因为这个的医治带来彻底改变的话，这样很可能只会产生第二个不时代的传说。他可能跟人说，就是说当你见到一个三十多岁的白衣的男子在这个的水池徘徊的时候，你就要靠近他下拜了，就会可能得到医治。记住要在安息日那天才这样做。所以如果他不亲自来到耶稣面前跟随他，真正认识他的话，这样他信靠的很可能只是某种的方法，而不是那位活着的上帝。其实围绕着不是大词，我们发现今天的经文记载还有另外一班的人，他们都是一个的病患者。第十节他说，犹太人的领袖对于被治好了的那人说，今日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合法的。如果我们细心就会发现，其实无论这位的38年病患者都好，或者是这个的犹太领袖都好，他们的病情有一些一脉相承的地方，就是他们对于上帝的工作有某种程度的误解。第一位就是那个的病人，他曾经认为上帝只是会在某时某刻某个地点来去工作的，但这个的犹太领袖呢真的认为上帝是不会在某个时刻来到工作，所以你无论做了什么，只要你在星期日安息日那个时候工作，你所做的事呢就可以忽略不计。那些工作不是属于上帝的，他们只是专注于耶稣那天是不是犯了安息日，没有真正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到去探究这个的神圣的来源，没有尝试来到去认识耶稣。所以无论这个的病人得到痊愈都好，或者这个的犹太领袖都好，他们会跟这个的神迹的意义擦身而过。所以我会总结看到，就是那些拦阻我们发现上帝工作，或者拦阻我们经历到神迹好处的病患在哪里呢？我称之为呢是一种的黑州求检式的信仰。曾经有人在不是大池得到医治，他就将这个的偶然的事件变成了一个的常规来到去受。当上帝将安息日成为诫命，本来是要我们去经历生命的好处的时候，但是犹太人的领袖他是将它变成了一个的压榨人生命的工具。所以其实他们某程度有一个的通病，就要将一些经验简化成一些的原则性。要怎样才能够真正终止这个的不是大词背后那个的结构性问题呢？其实需要的不单单只是这个的病人的努力，而是一班人的努力。无论是38年的病患，或者是犹太的领袖，他们不要再黑州求检，不要再将个别的事件变成了人间那种的常规。其实类似的例子呢比比皆是，即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经常都会出现。举例来说呢，就是譬如有一次的圣诞聚会之后，我们都带了很多的美食回教会一起来到享用，这里叫 potluck， 这个的温馨的经验令到人非常之难忘，觉得上帝就在我们中间了。所以呢有人就建议，不如之后呢每个的崇拜结束呢，我们都举行类似性质的聚会，然后呢他还开始编排轮值表了，哪个人负责这个星期，哪个人负责下一个星期。可以想象这种的经验怎样，是不是真的能够 複製翻同上帝相遇嘅嗰種嘅經驗咧，可能未必，更加多嘅會變成一種嘅形式嘅主義。嗰啲之後加入教會，但係從來冇經歷過一種温馨經驗嘅人，對佢嚟講，類似嘅安排嚇，好似係被逼，或者係接受一種嘅編排。佢哋只會錯誤咁樣詮釋同埋理解背後嗰種嘅用意啊嚇，就好似後來猶太人對安息日有一種嘅錯誤嘅理解同埋操作一樣嚇。又或者有人講就係、是，我成長嘅年代信仰高峰咧，就係嗰啲嘅大球場嘅佈道聚會啦，啊，葛培里佈道會啦，或者團契小組、標杆教會。每個教會都要有個使命宣言嘅咁樣嚇。點解呢啲嘢今日冇咗咧？係咪要攞翻出嚟咧？咁樣嚇。其實佢某程度就好似不是大慈嗰個嘅病患咁樣，即係佢要去等嗰樣嘢再一次嚟到去發生嚇。當呢啲嘢發生嘅時候咧，教會就會好起嚟啦咁樣。但係好多時候我哋只不過係想簡單咁樣複製黏貼，將過往經歷神嗰啲嘅成功嘅經驗搬翻嚟今日，就可以喺今日都經歷到同一個上帝嚇。咁樣嘅做法其實就好似黑舟求劍嘅。所以耶穌最後對我哋講話：你已經痊癒了，不要再犯罪嚇。其實呢番話亦都適用於我哋每一個信咗主嘅人。我哋有冇逐漸將同上帝個人嘅經驗變成了一種的方程式，逐漸變得僵化，用方法和制度取代了和那個永活的上帝建立關係呢？如果說耶穌就是那個道路、真理、生命的話，其實他是每一天都邀請我們來到他的面前，來到求問，來到認識他，來到跟隨他。好像保羅所說，我很喜歡一句說話，就是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使你們察驗何為上帝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信仰沒有方程式的，而是我們每一天要來到上帝面前有一個這樣更新而變化的時候，我們才不會那麼容易得到這些屬靈的毛病，是不是？所以願意上帝繼續在我們的生命来到工作，继续在我们中间跟我们说，你要痊愈吗？无论你是有肉体上面的毛病，或者是属灵上面的毛病，愿主这一刻都跟我们来到说话。让我们一起来到祈祷。让主，我们去多谢你，你藉着今天这个38年的病患来到亲自邀请，你都亲自走到我们每一个人中间。你说你看见我们病了很久，你也都知道我们是这么久，你要问我们，你要痊愈吗？主，求你来到去帮助。是啊，当我们将问题定睛在人间那个制度或者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主，我们看不到出路。但当我们愿意去看见你已經給我們的恩典，當我們願意來到去回應，願意拿起我們的褥子的時候，主讓我們看到那個恩典的發生。主，求你來到去幫助帶領我們接下來的日子，也都繼續需要有你而來的恩典，幫助我們天天來到更新變化我們的生命，好讓我們不是活在罪中。主，多謝你聽我們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而求，阿門。